接着，那不过我们还是在这里先强调一个观念，所谓的这个听法说法的一切规则规矩，不是为了行事。我们现在不是也有说法哦，这个引请法师，这不该不该？可是久而久之变成就是一个形式，变成又没什么意义，反正大家就这样弄，强强强就强到了。如果要这样强自己走来，反正简单，对啊，不要浪费时间敲什么。也就是说，其实一个仪式必须要记住一个意义，所以当初这种请法其实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因为啊，第一个对法的恭敬，我记得。我刚从日本回来，也是在慧日讲堂住啊。那时候如虚法师就请我说，那个他们是一季一季会有人说法，他就请我讲了，要有一季要我讲。那时候讲的是《十善业道经》，讲一个礼拜。那你想我出家才多久？他出家多久？可是他很照规矩来。那我们在唱这个，在法师登座以后啊，他是一个住持啊，他搭着衣啊，在底下拜，我鬼人容易啊，你不会事先好讲，我等我上去你才这样拜，那你在借到他管呢，或者这样呢，借你家，我说我就可以给拜光，我哪卡梅里点他拜，不过他就是这样客气的人啊，他就真的。他就是你是说法者上座，因为他这一点做到了，那这个印象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那出家几十年了都不在乎了，那我们这些有什么好面子的？为了法恭敬，应该是如是做。所以你看他对我来这个印象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哎，都还记得。所以一切的仪式。并不是为仪式而仪式，是为了让法能如实的传承下来，让这个法的法会功、法会功德能如实成就。所以包括法会也是，都一切都要照着当初他原来的精神而成就。莲花姐同样的一个法会仪式，当我们有心去做和无心做仪式一样，莲花姐感动不同，花姐感动不同。所以这里我们讲说起嗔恨心啊，过失讲过失，我也都会讲弟子的过失啊，会举啊。所以举过失其实是一个最直接的教育。那不管你现在能信受不信受，你必须要在这时候以对法对师的尊重，即便你现在觉得不合理委屈，你也必须要遵照的依轨。因为什么？避免障碍未来闻法的因缘。你不要逞一时之快，一时的不能容忍。那这样你开始表现不满。老实讲，一个有德的师父，他也很客气哦。老实讲，真的有德，因为他不必然一定要你尊重他，真的不必然要你尊重他。他如果会得人尊重，那也不叫师啊。他之所以要你尊重，是因为要你受利益啊。讲实在的，谁要你尊重？我根本不需要。谁要你尊重？要你尊重是因为基于这个教义的责任才跟你讲要尊重，否则你无法受益。那所以说，如果闻法的人起不平心，说法的人就开始考虑，那我是不是要改变我的方法？我避免他造恶，我避免他毁谤师，我避免他轻慢法，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其他的方法。对你来讲这是损失啊，他对你的问题再不能直接说了，是。所以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的我有时候觉得，我有时候跟一些学生讲，跟一些初学讲，我说啊，有人呢、啊、有人家都会指责我的过失，我说你觉得被人家指责过失很困难对不对？那我现在觉得最难的是没人跟我讲的，当然讲的时候我也不舒服。可是我现在很遗憾的就是， 在我们现在从刚接 NA 再上去的，我们很少面对面谈的，就是说啊，我们应该要留意哪些？给你的是在法上的建议。我们越来越寂寞，就是法跟法之间的相互扶持的机会越来越少，有的就是表面上客套的东西，不是吗？那这个东西能吃吗？这东西只是大家建立比好的好的一个缘而已啊，可是在法的支持上少了。现在人家能跟你讲，能如果提供一面镜子给你，这不是在修行上很大的助缘吗？你总会把它挡掉，你总会把这样福田挡掉。所以后头我们要讲如何观福田，这是你的福田啊，你怎么可以挡掉？你人家直接点出你的过失，不，你认为指你的过失和不指你的过失哪个才是真正利益？你认为观不出这个东西，那这个路就没了。那你当初为什么来？你如果觉得被讲很难过的话，那其实不用入门啊，入门就是为解脱而来嘛。所以这个前后关系一定要很清楚，所以不能起嗔恨。就算你现在受委屈，其实我们也经常冤枉人家，我们过去也有啊，因为我们看得太快，思考的不够全面，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的确委屈他，的确是误会他。知道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道歉了。以前我在学院里面有一些，有时候发觉处理太快，讲太快，发觉不对，我们也必须要讲说啊，刚才我那个看法讲法是错，也必须要这样承认。可是问题就是说，听者如果因此起另外一个心，这个可能未来文法一年会改变掉。这个最可惜的就是他再也不敢那么有信心的直接点你的过失，直接就你不足的地方来讲了，因为你把那个关系拉开了，是不是？你就说，你看想想那个有机会大家看看密勒日巴的那个，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师父像密勒日巴师父那么高明，偏偏就很难碰到密勒日巴这种根性，因为这么高明的师父碰到现在的根性都会被当疯子，明明是高僧大德，活在不同时代，从高僧大德转成变教疯子，不是吗？如果他用那种态度来面对我们，我们大概没有人受得了。他光那有空没空跟他盖完就拆掉，搬到那边再盖，一下用几年呢？我们光这个扫地扫了，他的扫料你给我洗不完了，我们马上就会有一种不满。可是你看那个密勒日巴师父对他要。降服他，要把他的罪业消除啊，用几年的苦功一直磨。那要是我们不知道就介入说，哎呀，师父他那很用心的，不要这样。我们那个很短浅的智慧就会想他出头把他挡掉。可是你要讲，你如果你密勒日巴师父对密勒日巴的这样的折腾，其实在消他的罪业啊。可是你既然切进去把他挡掉，你对密勒日巴是很残酷的。对他是很残酷的，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人在吸毒嘛，戒毒过程很苦嘛。如果你那时候以很短浅的慈悲心，那就戒心啊，那既然那么苦，再给你吃一点药，吸点毒，那何必戒毒？所以有时候看不到，那因为以这样的高的这种大视野的这种智慧，在降服弟子，在教育弟子，利益弟子。这一般人不一定看守得起，那不看守得起，你应该没人挡得住你啊。可是问题你，如果当初密勒日巴提早离开，就没有后面的密勒日巴。所以这里面有它这一层意义啊，随念修行，这个我们讲就叫勤转法轮，我讲最有用的就是你如实修，如实修是最好的供养。是如实修，所以在普贤行愿我们一直在讲，其实法供养就是如实修行，如说行，这个才是最急的供养。那这个随念修行啊，你会发觉，因为当你在跟他讲，而且他确实在修，你会觉得你的法他尊重。如果以一个比较如实的这个 师长，他既然看到他所教育的弟子确实在做，其实他所得到的鼓励啊，衍生过其他的。因为我是以说法为主，你也遵法修行，也就是对我最大尊重在意，你真的接受我的看法。你跟我听一听公那个，可是到最后你没做，你没做，我会觉得啊，原来我们的关系就建立在外面的关系，而不是什么法的关系。我们建立是一个法的关系，就是说你其他的我不知道，可是我确实知道我说的你在做。所以我们经常在检责一个你跟人的关系，我们都用什么检责？以我来讲，我就在看到你对我这个观念信受到什么程度，就在抉择你跟我的法缘。我知道那个没缘啊，因为有些东西就是那变成一种很浅的、很浅的过去的一些善缘，但不是法缘。最重要的法缘就是说，他受用，而且他能如实行。你化解就这个未来在说法上的因缘会很深刻。否则的话，我们变成就是说，有时候人跟人的缘哦，没有法。在即便在佛门当中，很多是人跟人只有一般外面的缘，他没有法的缘。你可以生活在同一个道场里面，可是只有其他的缘，没有法的缘。那有的就是有一个维系的法的缘，共修的缘，可是在师跟法的传承的缘，有时候不一定有。所以有的就在你面前，那有人说要医治我。我现在是全面开放都医治，也都不医治，现在来的叫医治，出去的就不是了，所以不用特别去强调医不医治，反正依法来。那有时候说，如果你如果医治，就叫依法修；你如果不依法修，你跟我即便在我身边没什么意义吧，因为我又不是怕寂寞的人，我不需要人家承欢膝下，所以说你在不在乎，对我来讲，我不在乎。可是我在乎的是，我今天讲你有没有受用。那如果你觉得辉德在我旁边，那我就做个木雕像给你带回去拜。好，有拜没拜我没感觉，因为我没神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拜我。那因为你反正我的存在和一个木头在你旁边，其实意义一样的话，就不用赖在我旁边，因为大家也轻松，因为我没多少能力能养你。那你只要在旁边，那我希望你就好好尊重，因为当初大家本没什么关系，你来，你一旦来，老实讲，我还怕你用心学，因为你越用心医治我，我的责任就越重。本来是这样的，老实讲，你还皮皮啊，我嘛皮皮啊鬼，那完全没关系啊，就是因为你用心，我化解我的责任才来的啊。所以我有时候怕人家说一千层就麻烦了，一千层我们就赖不掉。啊，你皮皮，那我们皮皮没关系啊，打个招呼就好了，轻松的很。所以有时候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当你能随念修行啊，其实对师来讲是最大的勤转法轮。所以这个慧思大师不是举很多例子，那个慧思大师死了，那要死之前也不会跟他弟子讲，你们如果有人要修三昧的话，我就留下来。你看他多自在，死不死还可以他控制的，你们要不要修？没人说。就是啊，那等死了以后，弟子才开始哭，哭了以后，他这种个性起来就骂完魔，那就再死，多解脱自在。他在乎的不是你这样哭我有什么用？那你这样挡着我，干扰我的临终。你当初你要我留下，真的要我留下，你就修，你修我就留，你不修留我干什么？对不对？那你们高兴就做个木雕像就好了啊，对不对？反正我还在，对不对？那如果要真的，那就是你修，修的话他就在。所以你看当初的大德，他们在乎的也是这样。你看，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师徒关系。他看到智者大师慢慢成熟，他说你的因缘在哪里？那就叫他，他不是赶他走，他纯粹就是护持一个修行人的心情。你不是我的。你是我成就我的道业和成就你道业的，我们的缘是这样，所以他就看他的因缘在哪里，就说啊，你应该往哪里发展。你看那种师徒之意啊，所以说到最后，智者大师始终还是受着慧智大师的影响很深刻的。你要看到他的著作很深刻的， 他的确受他的法母的之恩的，好，所以他很深刻，整个思想都是。你看慧智大师也是何等开阔的人啊，所以你看呢、啊，最重要师徒之间是随念修行，再过不异变，就不要故意心变。异变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不要考虑，因为我们有时候要问问，要辩论，不要为了你对我错，这和世间人的辩不大一样。有，在我个人学习过程里面，我比较觉得对我来讲有点遗憾，因为我会抓到一个原则，那我会有一个疑问，那我会一直问下去。可是我这样一问下去，会让被问的人有点难堪，所以我变成不大敢问。那这个变成就是被问的人要有这种素养，那问的人也必须要如法，避免让他以为你在找麻烦。所以这里面必须要彼此都有一个素养，否则的话，我们问了不敢问。因为我在问，我以为我不是在乎我对错，而是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啊，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我在思考上不是零碎思考，我们是就讲了一个整体思考。所以如果你在说法上有哪个地方一岔开或是不一致，因为我都是放在一块思考，我不是个别思考，所以说一个东西要是东西产生矛盾，我就会有时候不会马上察觉，不会察很具体知道它矛盾在哪里，可是会觉得有点别扭。你说这个法我觉得别扭，可是我有时候不能马上知道别扭在哪里。那在我的心，只要你跟我讲说法，因为我是一个整体的认知，一旦别扭我就不安，我就会有一种急，我的个性就很急，想要把它解决，就一直找机会想问，因为我不想让那东西留着我们没办法修啊，因为我就疑惑了。所以以前就好几次就是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有时候我会发觉如果他答不出来，我就必须要停下来。那有的人就像这样的问法，对方也必须相对付出时间来。那如果在一个时间急促，有时候就不应该问了，因为让他无所准备。所以这个我们问法的人要清楚，你在不当时机问法，会让对方要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没有，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别的地方场合，突然有人问法，那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其他事情要做，那我们只是客人来而已。那问人问的是说，你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为他说法？那停下来说法，就会影响人家的主要工作。不说，不然哪时候他也问不到你。那他既然有心问你，可是时机不恰当，这时候有缘故了。所以问法有时候也要看时机，因为这时候讲的会很急促，也怕影响到别人。因为我们讲说正知而著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相对我们对周边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会也会留意到，这时候该不该说？不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就会出现这种。好，所以有时候在问的时候，必须要不要你一定要很清楚，你其实不是在彰显自己的见解，不是在论个谁赢谁输，而是我想要知道法，也就把你的动机。单纯化，把你问法的动机一定要单纯化，避免在问法当中产生其他的知见。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问法的身心不清净，会带动起对方在打说法的时候也会动也不安。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心变啊，或是在呈现自我，纯粹就是为了法。一旦为了法，就算时机不到，也一直在等，等到时机到也不放松。所以这个不要用一种比较的啊，所以我们过去也常讲说，不要参访道场，参到最后跟你拿这个来比这个，拿这个来比这个，最主要这是一个散乱心，一种不恭敬心。我们最主要是有一个内在一致的求法的心情，那这个心情走到哪里就是求这个法。所以他即便问不同的人，会把别人的问题拿来观察，他不是故意要挑衅这种不同的见解， 而是你内心的确有疑惑，所以你把别的看法拿出来，哦，你很虔诚，就说啊，诶，这个法师你这样讲，诶，我大约知道，可是我也曾经听说如何如何，那这两者如何会同？我们不是说你错啦，人家这样讲，你都还没听我讲完，你就说我错，那我怎么谈？是不是？那有时候，可是你可以提啊。所以我们在过去有很多大德的他的那个语录里面，不是都有弟子问答，而且问答也会引别的法师的见解啊。那请问这样如何会懂？这本来是可以的，哎，可是他不是为了要挑衅，不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见解，纯粹就是为了问答。好，再过来，我们这个或以班制答，论不合或亦不可当场直问。这个质问不叫质问，就是叫问法。如果你是质问，就不应该啊。自私为已，今知其意可也。又当以正贤事啊，不忙乱之心，自心情广听。啊，不可如小浅啊，食鲁货那个很急啊，肚子很饿啊，那很急躁。这个。像我们的个性急的，有时候在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有时候为了问法而失去了就是对其他威仪该注重的，所以变成这个法的这种升起的背景啊不大安定，所以闻法者、说法者都不在一个极稳定的状况里面在问，有时候就不大恰当，有时候就不大恰当。那所以说不能很急，必须要用这样去稳重安定的心情听法。秦荒意乱，令母浅心难应付啊！当如小居耻辱，次第安详，不因又因不入啊！不怒，西藏有大法师讲法时，与智慧啊，莫如格惹人之性急。就是说，那急某一种人啊，这个心很急啊。其实众生有多数这种格惹人呐、啊，他就变起责难言：我格惹人有何过失啊？而遭呵斥，那他就马上反弹了。那就像我们现在主警的观念呢、啊，一讲，我们现在有些道理也不能讲，我们随便讲就讲你是挺哪一派的，哦，那我是哪一派的？所以你说你是哪一党？我说我是木鱼大清党。所以我以前我师兄创个党，木鱼大清党，你管你什么党？我就是天天敲木鱼，所以我们是木鱼大清党，不管你怎么打。可是现在就是一旦就会有这样，那一旦有一种对立心起来的时候，说法就染污了，不清净。当然，说法者有时候他要照顾，因为他只说啊某一类人这样，他有时候要以偏概全，全盘的就这样认定，当然就会激起人家的反对。可是我们老实讲，一个说法要每一样都要照顾得很细微，不容易。所以听法者，就算你内心不稳啊，你马上要转过来，这些事情无伤大雅，无伤我闻法的真正目的，马上折服掉，心马上折服掉，那你马上就意念你闻法的意义，马上就意念，这样就有用。啊，又菩萨地云，有五种不应作意，以上师师戒为意啊。认为上师不够亲近，或者听人家说这个上师不亲近，然后就开始一样，那他都不亲近，要跟我讲什么话？那我们就用这种很笼统的概念、啊、就开始对师起回报。那像我们经常会用一种亲近不亲近这两个很笼统的概念、啊、把很多事情扭曲掉。什么叫亲近？什么叫不亲近？什么叫不亲近？你怎么区分？如果要从就近就我亲近底下的不亲近，好，那我们以我来讲，我们以我们所有人，我们亲不亲近？那看你要从哪个地方看哦。那维系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那他往更重的讲，那就开始抉择了啊、哦，有人不一样，好吧？就算有的人是已经。很多的戒不清净，可是他还有一些清净，他有清净，怎么分呢？ 所以不要用一种这种二分法的清不清净，就把很多的这种思考就把它切开。这个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一开始就用清净不清净来抉择人啊，这就落入啊，你不是用正知见、正思维看待事情，你把清净归一边，而且是自信清净，就用自信见来看清净，用自信见来看不清净，这个就是不清净，切开来这就不清净，不清净改变不了了。可是你要知道，有人是在这里不清净，是在这里清净啊。我们讲五戒不是有五分戒吗？那也许在饮酒戒里面他还在犯，可是他其他地已经清净了。他也许在偷盗上不清净，可是他在其他地方他就是他偷盗归偷盗，可是他吃素很清净。那你不能说他偷盗因此他这个杀生这一方面就不行。那他说我只偷我从来没杀。你要总不能不说他还有一分功德啊。是我只骗可是我没有偷。我骗我没有杀，你也必须要想他有一分坚持啊。所以说道义有道，当然这是理由，就是道就道，而有道就表示他还有一分善心啊。人没办法切开完全恶完全白的嘛，没有黑白没那么分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清不清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拿要从一什么角度什么缘。如果你用一个很笼统的不清净概念，那你要这样角度来看，几乎善知识在你身上都产生不了作用。所以你会用一种极完整完美的角度来看待上师，这对你来讲是伤害啊。就刚才讲的，因为你始终会因维系的地方就否定掉了，那因此就无受法益。那转过来我们顺便讲，师对徒也不能用完美主义，用完美主义教不下去啊。这样呢，讲几半讲也没听，其实他已经很听了，为什么？看到很多连学都不学的。你看，你光从过失去看，你就有发觉，就说哇，这个怎么教啊？可是你再转过来看那些一批人，你们对那一批都不学我，都怀着希望，你怎么对他已经入门的、有几分道心的，反而失去信心？你也必须要观他修行的德，一样，所以不能轻易放弃。我就说你随便挑一个弟子有问题，那当然太容易挑啊，挑了你就把它放弃。所以想一想啊，我们现在能现前这样闻法，都已经是人上人。我有经常举例，趴在地上看到地上有无尽众生，连闻法你跟他讲，连沟通都不能沟通，连听你都不能听的这些人，这些众生如何？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鸡看起来是很鲁钝的，可是他还听懂你的话，还真的还有道心入了佛门，还在修这些种种功德，虽然习气还很重，可是也难得啊，比外面这么无尽众生他已经是人上人了。你一欢喜，只要他有一分成就的机会，我能给多少，除非他不愿意。这个观察这样，他变成弟子，变成也是福田了，弟子也变成是你的福田，所以你也各修己这样的福田，是这样的观察。所以它都是两边，就是说以上师的某些不恰当的地方啊，第一个不应作意，有作意应当转。再来说法者生于下等，他的出生背景不好啊，他这个是这个四种性里面的下二种性啊，或者什么种性不好，出身不高，他的师门不清净，他的如何如何，那跟他有什么关系？那由世间的身份地位啊，轻易的判别，或者说乃至我们要讲说啊，他戒道比我低哦，戒道跟说法有什么关系？啊，他年龄比我低哦，你跟年龄没什么关系。啊，他在还没出家前，他的社会地位是什么？那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出生下种，这个啊，处于生于下种，没有这种关系啊。就是说闻法清不，就是法有没有而已啊，那跟你过去是什么背景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所以，凡是以法之外的， 不相干的事情，跟我无关。哎，跟我无关。所以说，文法的极为单纯，啊，极为清净，多余之处不谈。哎，那同样的，我对法依法不依人，我尊重你是依法。同样的，我也不因为你其他的事情而不尊重你，懂吗？我也不依法之外的任何事情不尊重你，我尊重也是依法，那我也不依其他的事情而不尊重你，我是因为你的法，一样的事情。平说法者面貌丑恶，好，这个也有，有啊，这个现实里面，在现实环境不是有吗？我们过去很有名的一位大法师，当初是很有才情的，后来反思，因为他每次供养都跳过他，很多供养因为那些长得实在是不好看，那不好看所以人家就忽略他，因为长相不庄严，所以很多供养就走到他经常会跳过，那当然人家也不是故意啊，不过因为他也可能过敏了，太过于敏感，那叫过于敏感，因此到最后他觉得可能我想有人讲是这个理由，我想是其他的理由啦。因为觉得相貌丑陋的人其实也蛮安心修行的，也没什么干扰。过去佛陀那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庄严的比丘尼嘛，啊，处处干扰他，连受戒都不能受戒，干脆在那烧炭把他毁容。你看，人家还故意毁，那样因为丑陋自己跑，对，所以这个就自己也岔开了，自己也不如理之为，你也不知道解脱，供不供养能吃饱也就可以了，对不对？老实讲，我有时候啊，我们在初学者反而很欣赏，就是很羡慕那些一开始修行的，没人在注意你的，没人注意你好修行，我一直很羡慕这一点，人注意你啊，很多干扰。到最后人家到处住你，你连躲都没得躲，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后悔当初为什么那个福院那个做招行课为什么要让他们拍，当初拍的时候应该找别人去主持，我应该先不要，他就是随便说，因为走到哪里你是不是就是他，到哪里你是不是就是他，不是很像欸，我怎么一直在吃，当然好也好了，不过其实我觉得，就当你一个人想静下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你来讲，就像那个净土论里面就谈，人啊一直想要求得外面的肯定，可是当你想要用功的时候，你又发现跑也跑不掉。我们好在我们的这些外缘还不是那么重，可是有时候就会感觉到，其实有时候你看似好的因缘，对修行其实是个障碍。所以我们的初学，有的人就一开始，坐在椅子上，就在幻想未来如何搭船划轮，然后想着那个伞盖撑着你这样走出来，在红地毯上，你在做这个梦干什么？你现在应该很羡慕，现在没人注意到你，因为没人注意你，你好羞，因为你的能耐还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干扰。所以在做都没有干扰的时候是很好休息，所以千万不要动不动，哎，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吗？我天哪，哎，想要讲他赢，那么催的，我们有事再联络，哎，没事，你跟人家联络干什么嘛？我不知道，我到现在想不想你这样一个初学者，动不动把电话拿给别人干什么？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好，我要闭关了，我哪时候要闭关你知道吧？你们哪时候要来帮我送入关？好啊，闭关完了哪一天会出关？你们那时候哪一天会有请客？你们都来。就像昨天讲，那中阴身考入胎，你就跟人讲你已经入胎了，轮回了，你还闭什么关？明明就已经关外面，你那要闭关？他是闭什么关？你知道，闭在五欲六尘关内，跟修行关无关， 罪的人观得为完整，六根依然旺盛。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奇怪，那一座就这样，哎，奇怪，你出关怎么会那么多人知道？花花无聊。现在啊，我在讲，有时候会落回放，不过我反正没讲，所以你们不知道。我在花心动不动会把自己很多东西一直，我最近又受到一点，这样讲不太好。不过我讲实在的，我内心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我要的是一个修行的师父，所以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讲，你给我这些讯息的意义是什么？你得到什么人传法，然后就拍很多照片印成书，然后就给我，我现在得什么法，走到哪里也不能不问人家要不要，就一直走。我现在问你说，你的动机是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会换的。假如我后来在佛教界有很多地位、很多名望，我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我是哪里的人？有时候我们是为了确认彼此的一些在团体跟团体关系，有时候必须要讲啊，我曾经如何如何啊，让他知道我们曾经有这样事情的因缘。可是这千万不要因此为了来拱高自己外向，这是我们久，尤其是越在越久的人越容易患者。所以我们事先讲，因为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过患，因为可能本来你是，这也是智者大师他一直在防患的。你如果不知道去防患这些很多名啊利啊，就会把你拖死掉。我们看到时间越久的越美丽，时间越久的修行力道，为什么要应付好多事情？那很难去抉择。那到最后自然就会养成，我叫做熏习。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因为我有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自然的生活习惯。什么习惯？因为我们曾经在上位，在上位我们在处理人的事情，向来就是这样交代。啊，你这样去做啥？我们都忘了说，对不起啊，我们忘了，我们缺少一，我们缺，当然对自己的弟子有时候不需要客气，客气人家会觉得礼多必诈。可是有时候你就必须要，你有时候就必须要，为什么你会那么自然到一点觉得说他就是我的下属？他就理所当然必须要尊重我，这有问题的啦。你把我已经看很重了，所以一个长时间在一个很高位的或领众很多的，其实很危险。这不管是在家出家都一样哦，当家长的习惯当家长，对，那就那种习性就一出来，到最后关照就不见了。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一定要很留意。否则的话，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啊产生混杂，自己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而来。所以我们要看到，有时候为什么你记这些东西呢？你为什么在称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对自己这样的称呼这么自然？我那时候问着我借这个因缘说，你下次如果用这样来跟我讲，我会觉得很遗憾。你会得靠这个才能过日子，你会得要靠这个外表的东西才能自我肯定，那我会觉得你实在太庸俗了。我要的是看到你是依法而自我肯定，而不是依外在这些东西，更不会去追求，更不会引以为荣。所以我就很不喜欢，我没有反对政治人物，可是我在任何场合我不喜欢政治人物出来支持，因为他是我弟子。所以我过去有一次在南投有一次大法会，那时候光办了一个法会啊，三天经典都念不完，因为中间没事高官进来就暂停听他开始。我不知道当初组合这个法会的人是什么心情，所以中间有很多法师退席啊，那可是还是我不知道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法，所以这个法会极为难悟啊。你呢就残取心很重，对，心不实在。你会得靠谁来每个香，就代表我这个法会很庄严吗？ 不是，我一直在问说你的用心在哪里，我不是要故意表清高说我没有要你要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站稳法的庄严，你今天任何来我都恭敬，就算一个简单的居士没人，可是他恭敬我也恭敬，我也照样恭敬他，我不会因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不应该中断法会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中断，所以我说这中间有很多的维系处啊，就是相互关系，所以法的传承就不庄严了，法会就不庄严了，是我们经常用外围的东西去解决的。好，这个相貌的问题，那对自己的外在这些形式，那相貌丑陋背景，包括生理下种这些背景在，所以我们现在对一个人到底是无所谓何来，他的丑陋，他丑陋代表什么？那阿罗汉还没有一个很少庄严的呢，阿罗汉很少庄严的，因为在习惯一点弄背景。哎，注意啊，有时候我当时都是观察的啊。哎呀，修修的修法，那他开始修变脸嘛。哎呀，几堆几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经常会有那几堆几堆这样。那用功久了，好像像几堆被弯转，那那人家是大多那被开悟了，那破开那啥。好像有时候见面，那那样那鬼那饱满像阿比啊，几堆几堆啊。我当然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 不可靠了。不会化解，但其实经常这样几堆几堆，那个头角峥嵘啊，那，哎，当然是不是很庄严，我不知道。不过就是有时候把它庄严的不一定了哈，哎，这庄严当然也是术士供养所来的了哈。不过就是庄严跟你文法不必然有关系。那语言珠笔，语言珠笔在大陆啊，报告现在在弘法，不像台湾这样轻松。假如我在大陆这样弘法啊，会被讲啊，会被讲啊。他们还是很重视，就是说法不能怎么样，不能啊，不能手势太多啦，不能怎么样。他们普遍还有这种规矩。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个规矩是不是该遵守？该，要抓你，可是也必须要应激。那有一次我去这样讲，当然我们也不是随便，我们就是不过就是我们比较灵活。那有一个法师讲，他也在弘法的，他就说他其实也蛮活泼的。他说我过去有时候在弘法，底下的长老就会指责，不该如此。他说可是我如果不这么讲，底下的都没人听，因为现在的人心没有细腻到那样。对，像现在除非你很好要法，所以这时候法的庄严会出来，你这不在乎你今天讲的轻松不轻松，我完全是依着法，所以那个庄严度会很清净。可是我们现在变成就是说他不应激，他没有起一个他这个根基能摄受的境的时候，他一听就变成模糊掉了，身心就沉重了，是吧？我们在禅定里面不是经常讲叫庆悦其心吗？就是修行，如果修到很沉重，经常观苦无常，那也就是说你有道心，可是都是一种不是欢喜境，都是比较沉重的境，尤其初学，那心就慢慢沉到最后就是勉强修，可是不是很乐意修。这不乐意修，只要有机会能溜就溜了，因为他不欢喜，你知道吗？所以有些情形就看他心慢慢沉的时候，就要用清业其心，用一些他欢喜的劲让他心扬动起来。现在是不行。所以你要是印光大师，要是以前李炳南居士那个讲经话，一定能治疗你的失眠症。因为他们是一板一眼，可是对一个很好要佛法，你就会很欢喜。而且莲花姐她话不用讲多，你都能感动。所以说呢，你的身心要调整跟她一样。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所以以前我就讲，我那时候去听她的华严经啊，我大概都是先睡40分钟，跟刚才讲那个睡一小时还少20分钟而已。我一开，我就从东海嘛坐车下去听，那听经，那一开始都是上整天课了，她一听啊，就是她的那个调都很平的。他的国语我听不懂，都是他翻成另外一个翻成台语我才听懂，所以我就听台语的。 那国语那个腔我听不到，啊，所以说又听不懂，啊，又那时候讲那个实性实性，好像实性菩萨的样子，啊，啊那个用词华严经那个用词词我也听不到，所以变成静都是很单调，所以气都先睡到你睡饱了，不能再睡了。所以很清楚啊，这种修行过程里面也有这种境界，我就是说怕我们现在讲经我们必须要如何去调试它，很多文章可是第一个法的庄严不能没有，好，说法者有生次语啊，皆不应作意，就是说你不应该作意说他怎么会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对这个生次啊就开始不欢喜，那不欢喜心对法不尊重就产生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给大家的一个文啊，这个文在后头也会有重复，不过就是说我们听一下，这个主要文是从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本地分菩萨地里面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那个补充讲义的第六页第六项，云何菩萨无杂染心听闻正法？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观念再不是个知识。假如说以后大家有因缘，不管在我们的自己的道场，在自己学院，像这种观念一开始在上课之前就应该教，就应该教，啊，师徒之间所有关系，这种教学仪轨啊，就我们要听闻的这种仪轨啊，要确定。那这样确定说法就容易顺当啊，所以像这种观念都不能等，应该很早就开始建立，就是。哎，等于是这个讲堂的一个仪轨，这个教学的一个教学法则，你不但是学生应该知道，连老师都应该知道这批规矩。所以有时候我发觉我们知道太慢，连我都知道太慢，都知道太慢。如果早点知道，我们就应该在说课讲课之前了。像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我去旁听一个，他们就一开始就。上课就开始传一张纸条，一张纸。第一个，在这个地方不能对同学歧视，对什么人不同身份的不能做哪些歧视，还是上课不能作弊，作业不能怎么样，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然后开始照传，签名签名，表示你已经看过。所以他对你这个教室里面应该有的态度，彼此之间互动的关系态度怎么样，他之前就跟你写好，你就要签。那其实这个不是就是另外一个仪轨吗？是不是？好，因为时间关系啊，那我们先休息，下午再开始。因为有一些有些人有问一些问题哈，那我们可能最后一节我们就解答问题。我因为我很重视问题，因为问题其实可以帮助大家做更细微法的抉择。而不是单向的听闻，所以我们最后一节会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这些问题。好，那我们上午再见。